出的话里面，就是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十九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健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那么就在同样一章里面，我们就读到第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同样在一章圣经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是比较高大一点的树，那就是垂丝柳树，还有一个呢是很矮的灌木，大概最多是一米到两米高的样子，所以只是个矮的灌木。那么结果呢，就两个故事就发生了，一个当然就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儿子的故事，他的大儿子的名字叫以实玛利。结果我们知道在特别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以撒断奶的时候，然后呢以撒拉就建议说应该把这个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所以详细的故事我不去说他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拿着饼和一皮带的水就给了夏甲。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我们讲过这里所发生的事刚好是在哪里，在别是巴的旷野。我们讲过这个别是巴呢，旷野就是南地，所谓的南地呢就是以色列南边的那块地方，那么再往走没有多远就到埃及，再往走没有多远就到了西南旷野。所以这个所谓的南地呢，其实就是在埃及的撒哈拉大沙漠的那个边缘上。所以实在说来，人还没有到埃及，你已经受到了埃及的影响。所以埃及的那个撒哈拉大沙漠那个整个的那个情景，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到了南地，就等于到了他的边缘。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你一定要懂那个背景才行，否则我们不大懂得这段圣经的故事。因为你从哪里，尤其是你从这个希伯伦，在希伯伦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到处都是葡萄，到处都是橄榄，而且葡萄呢是两个人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扛的。但是你再往南走，就是没有多久以后，慢慢你就到了南地，慢慢就到了别是巴的旷野。那一到了别是巴的旷野，你几乎就已经到了沙漠。所以圣经讲干旱疲乏之地，其实就是讲南地，就是讲别是巴的旷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就拿饼和一皮带的水给了夏甲，那么然后他就搭在他肩上，就把孩子交给他，就把他打发走了。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走多远，但其实别是巴的旷野是很大很大的旷野，那尤其呢是在到了中午以后， 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清早起来，所以早晨的时候呢应该还算是比较凉爽，但你慢慢往南走，很明显的这条路多半是从哪里，多半是从这个多半从西伯伦，然后慢慢往南边走。那么西伯伦是个山地嘛，你记不记得加勒曾经对约书亚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因为他要把其中的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到了西伯伦可以说就是那块山地。那么山地当然你看见一片的青翠，你看见有葡萄，你看见有橄榄等等，但你慢慢往南走，你慢慢就看见说已经到了不毛之地，就到了疲乏干旱之地。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夏甲呢和伊士玛利是很自然的是往南边走，但是呢从这一段圣经的描写来看，那么很可能呢那天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以士玛利好像中暑了，大概太阳非常非常热，中暑了。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你看见他们一皮带的水都用尽了。那如果一皮带水用尽了，我们知道特别你要往南走，他们不随便喝那个水的。所以如果呢你真的这个水慢慢喝尽了，就证明说他们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那么尤其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好像呢现在这个夏甲怎么样再走不下去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皮带水用尽了，所以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那么这个小树呢大概就是罗藤树，因为那一带很多这种小树，很多这种矮树，那么应该就是在别是巴到处都看得见的罗藤树，罗藤树都长在沙地上面，所以远远看过去就像一丛一丛的灌木一样。所以你看见在炎热的太阳底下，你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一些阴影借给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那么现在如果人要想找到一个遮蔽的地方，你看见吗？他只能够委屈自己一点，他只能够借助于那个灌木。普通的你应该借助于高大的树，然后你得着阴凉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特别在旷野里面，你好像举目你找不到遮蔽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一丛的灌木，那么你都知道说起码能够减轻一点的痛苦。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种灌木的影子只是减轻人的痛苦而已，它事实上呢它不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或者像个磐石一样。那么特别在旷野里面，你如果躲在磐石底下或者躲在大树底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只能够说在你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现在你稍微如果能够减轻一点沙漠的痛苦，那么能够给你一点点安慰，能够给你一点点的给你一点点的施舍，那么是什么东西能给你做到的呢？就是这里一丛一丛的灌木，就这里一丛一丛的罗藤树。所以呢，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夏甲呢，他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然后相对而坐。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现在他把一丛树，多多少少能给他儿子一点的遮盖，他自己呢，可能就只好往一箭远的地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另外一棵树没有的。所以很可能就在这个烈日炎炎底下，你看现在母子两个相对而坐，实在说来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普通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童子，而且圣经又说你要把童子抱在怀中，所以我们想这个孩子一定很小很小。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最少已经13岁了，你还记得吗？所以以撒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夏甲最少是在14岁的。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孩子，你圣经称他童子没有错，但你绝对不是抱在怀里的孩子，不是。所以这里你看见吗？能够把这个谁啊，能够把这个以士玛利撇在小树底下，那实在他们走不动了。 实在说了，也许那天特别的炎热，现在已经看得出来这个童子实在走不动了，而且这个童子的的确确好像中暑一样。你这里很明显，你看那个上下文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夏甲呢就放声大哭。但是圣经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这里只说声音，这里没有说哭声，没有的。我们知道是的的确确夏甲是嚎啕大哭，但是呢，不是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是发出声音来。但是后来你知道神对他说，你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所以很明显的以实玛利是生病了。以实玛利的的确确也许是中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水通通用尽了嘛，因为整个的皮带的水通通用尽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是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的水井。所以能够在旷野里面能看见一口水井，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需要神开夏甲的眼睛。因为你看，你怎么知道说在这一片旷野里面有一口的井呢？然后呢，就是因为那口的井，然后他就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那么从此以后，以实玛利就在旷野里面长大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很明显的是谁的故事呢？很明显的是以实玛利的故事。那么以实玛利他能够得着保存，那一次几乎可以说病得要死，几乎可以，结果他的母亲是把他放在罗藤树下，大概是罗藤树下。那么结果呢，就发生了这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罗藤树下，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以实玛利呢，曾经他的母亲曾经把他撇在那个小树底下。然后感谢神，就是因为神是以实玛利的神，以实玛利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只要以实玛利有什么声音，不一定是哭声，也许是哀哼的声音，也许是痛苦声音，也许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他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因着这个缘故，他说你起来，你把他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后来你看见吗？这个应许果然应验了，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大概200多年，我们知道说以实玛利的后裔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大概是幼发拉底河跟这个埃及小河中间，结果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帝国。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实玛利的后裔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就像蒙古民族一样，他们很会骑马，很会这个，所以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的战术，这个战术有一点像蒙古的战术，就是他可以所向无敌的。所以没有多久，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建立这个很大的帝国，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然后包括什么，包括今天的约旦，包括今天的以东，然后包括什么呢，还包括这个什么地方，还包括叙利亚都在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这个逃难的时候，他不光要逃脱以色列人的手，那么结果他从那个篮筐子里被坠下来，那坠下来的时候，一直到哥林多书信，我们才知道说，其实那个时候不光是犹太人要害他，阿拉伯人要害他，意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以撒的后裔要害他，那么连以实玛利的后裔也要害他。那原来那个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叙利亚，或者整个的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大马色那一带呢，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大地，在整个这个帝国的范围里面，神已经应许了给他们这么大的帝国。所以这个帝国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拿巴天帝国。这个拿巴天，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它的字源的话，就是拿拜约帝国。 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拜约是谁呢？拿拜约就是什么？就是以实玛利的丈夫。所以你如果看到说神应许给这个帝国，那么你就知道说的的确在主前200年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一带有一个大的帝国。那么甚至于后来啊，等到以实玛利在那，不是等到以罗马帝国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结果是谁帮助他们的呢？就是这些拿巴甸帝国来帮助他的。所以他们等于在旁边敲边鼓。所以以东说拆毁拆毁拆的根基，指着谁说的呢？就指着以实玛利的这个帝国来说的。他的长子就用他的名字就建立了很大的帝国。那么他的首都在什么地方呢？首都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城，叫做佩特拉。那么我们叫佩特拉，可以说是世界古时候的，这个可以说奇观之一，到现在还是，因为你很少看见有一座城，普通的城都是在磐石上面盖出一座城来，它不是，它是在磐石里面雕刻出一座城来，那么这个就是佩特拉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拜约帝国，就是说这个拿拜天这个帝国呢，可以说以实玛利这个帝国呢，以哪里做首都呢？就是以佩特拉做首都。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参观那个佩特拉的话，那你所看见的文化就是以实玛利的文化。所以不要忘记，神答应以实玛利给他一个，要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神的话果然应验。那不止如此，后来到了第7世纪的时候，那果然有了个阿拉伯帝国。然后呢，大概到了15世纪的时候，那么我们叫土耳其也建立了一个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呢，就是所谓的奥斯曼帝国。虽然不是阿拉伯人，虽然他们不是以实玛利肉身的后裔，但是实在说来是以实玛利宗教的后裔。就好像亚伯拉罕，你看属地的子孙是以色列人，属天的子孙是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今天这是为什么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出，是我们的神果然就是不只是以撒的神，也是以实玛利的神。那么所以这些预言呢，很自然的就应验，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果然是应验了。所以就在这一章讲完了以后，就是这个神开夏甲的眼睛，让他看见一口井，然后呢然后这个童子喝了以后，然后他就长，就这一次很明显的也许是最病重的时候，也许是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你看见神听了以实玛利的祷告，因为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现在以实玛利后裔的故事都是神听见的故事。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这个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然后是这个英国跟法国就把阿拉伯的世界把它瓜分了的，所以有很长久一段时间，他们根本头都抬不起头来，没有办法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但是呢，结果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你看见他们发现石油了，无论在科威特也好，无论沙特阿拉伯也好，无论伊拉克也好，结果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阿拉伯的世界的底下所做的乃是油田。他们当初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都给了别人？那为什么就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所在的地方通通是一片的沙漠？这是为什么他们最喜欢用月亮和星星，你看见吗？所有那些回教的建筑上面，你看都是一个月亮，都是个星星。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喜欢夜晚的。到了晚上，你知道只有晚上能给他们觉得这个沙漠的景观是非常美丽的，沙漠的世界是非常美丽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心，这就是这个阿拉伯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问说，为什么好像神把我们撇在沙漠里面。但是没有想到，就在 就在这个这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按理来讲，现在东西方的列强可以予取予求，但神到底是公平的神，神到底是伊斯玛利的神，所以你看见说，忽然间他们一夜发现，原来他们就根本就坐在油田的上面，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故事其实什么呢？就是神听伊斯玛利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只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也要为以斯玛利的后裔祷告。我们神爱世人，我们相信说主不只为以色列人死，主也为着以斯玛利的后裔死。很可惜，他们今天都硬着镜像，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个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那么大家要记得，不错，今天我们相信说神是拣选以色列，不过神拣选以色列，神给他们圣经，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更认识神。他们应该没有理由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如果他们再不相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就辜负了神对他们的拣选。所以并不是因为神拣选他们，然后神今天特别优待他们，好像今天他不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没有这件事情。他们今天不信耶稣，人就要下地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然要为神的百姓祷告，我们当然要为着神的子民祷告，但是不要忘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一面是以撒的神，另一面也是以实玛利的神。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许多时候当人在那里对待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不公平的时候，许多时候神就出来干涉了，许多时候神就出来做事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以斯玛利后来怎么在旷野长大，然后来怎么样成为大国。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你看见吗？如果那一次那一代的水用尽了，那么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伊斯玛利的一生命也到了尽头呢？没有，感谢主，那一次就因着夏甲看见那口井，结果呢，伊斯玛利活了，伊斯玛利的后裔也就活过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故事的，尤其读到这个罗藤树的时候，我们叫这里很明显所发生的这段故事。那么下面接着的呢，就是等到以斯玛利，等到夏甲看见那口井，那口井当然是在别什巴，让下面以斯玛亚伯拉挖的那口井也在别什巴。那么这两口井是不是一口井，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在那口井的旁边，于是亚伯拉罕种了一棵树，叫做垂丝柳树，而且那个地方就叫什么？就叫别什巴，就叫它别什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迦南乃是指着从旦到别什巴，从旦到别什巴。在旦的时候，你看你在黑门山下，你看有黎巴嫩的水从上面流下来。你看见到处都是一片的青翠，你看见有花，你看见有果子，你看见有香料，所以这就是整个但黑门山下的景色。但到了这个别什巴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几乎快到了撒哈拉大沙漠，几乎已经快到了埃及，几乎已经快到了西南旷野。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疲乏干旱无人之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人流浪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当以斯玛利被赶走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母亲带着他，结果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的。但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其实呢，亚伯拉罕这个，当然亚伯拉罕和他一家也是慢慢也是往这一部分移动的。你如果读下面，你就很清楚了，因为结果是亚伯拉罕也是在别什巴碰到腓力士人领袖叫的亚比弥勒，然后和他们的军长一同在那立约的。所以呢，就是因为立约才是盟誓的井，所以呢，他们挖了那口的井， 那口井就是别示法。所以如果要替别示法下断下定义的话，那么一个是以斯玛利这个故事给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在这下，是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我们称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别示法。所以在别示法一面是有垂丝柳树，另一面呢就是罗藤树。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别示法的时候，我们看见特别是这两棵树。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垂丝柳树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我们特别看另外一棵树，那就是罗藤树。那么讲到罗藤树的时候啊，更清楚的是下面一段圣经，我们好好看一下，那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那我们知道十九章的故事呢是接着十八章的，那十八章的故事呢当然是接着十七章的。那么十七章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有一个人物忽然间就出现了，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很传奇性的人物，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走的，我们只知道他走的是升天走的，但是怎么来的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神就打发去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并不下雨。然后呢，神就把以利亚藏起来，因为如果遍地都不下雨的话，那么以利亚怎么活呢？今天不要忘记，以利亚是传信息的人。如果以利亚传信息说全天下都要干旱都不下雨，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全天下当然包括以利亚的小小的世界。如果全天下都不能活，那么好了，送消息的人也不能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利亚是神送信的，以利亚是让神让他来传递消息的，所以当全地都干旱的时候，结果神就把他就藏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约旦河的东边，在基利西的地方，那么就是有新约约旦河外伯大尼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巴山呢，巴山是个国，那个王国里面有个首都，那个首都是个双子，是刚好是一个是一个双胞胎的城，有两座城，他们的首都是两座城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那一带去看，刚好有两个土丘，那个两个土丘下面埋下的刚好就当时的首都的两座城。所以呢，这个就在这个两座城的附近，我们知道有一条有一条这个约旦河的支流叫亚穆克河。那么这个支流呢，那么流到巴山京城的时候，那一段叫做基利西。那么然后呢，神就把它躲在那里，然后天天用乌鸦呢来叼饼和肉来供应他，那么一直等到溪水都枯干了，因为雨好久没有降在地上。但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十八章，就是三年以后了。那么这一次呢，神就打发以利亚要去见亚哈，告诉他说现在要下雨了。那么过了三年要下雨了，那么然后呢，他就亚哈呢就这亚哈呢就把所有的以色众人还有先知都把他们叫到山上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加密山。那么然后呢，在第十八章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以利亚是好像一个先知就对付了巴利450个先知，就是巴利的450个，还有呢，还有侍奉亚瑟拉就是女神的还有400个先知。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他们通通到加密山去见以利亚。这就是因为以利亚告诉亚哈，他说现在你将差遣人去招聚以色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 450个先知，还有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所以你看见850个先知浩浩荡荡的就通通上了加密山，还有呢整个的以色列众人也通通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呢就向假神挑战了，然后呢就告诉巴黎的先知是450个人说，好，现在呢给我们2只牛犊，巴黎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把它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那么以利亚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然后看呢，他们同时求告神的名，然后看那个然后呢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所以众民都说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你看见吗？从这个他们这个从早晨到午间，他们就求告巴黎的名，结果没有事情发生。然后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甚至狂呼乱叫，但是也没有理会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巴黎的先知。但是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那么以利亚就把众民统统叫来了，然后他就修筑耶和华坛，用12块石头就建了，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在外面还挖了，然后呢就在四周围挖沟，那么然后呢把坛上摆好了柴，然后牛犊呢切成筷子放在柴上，那么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祭坛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又说等等等等，然后后面最后呢然后这个以利亚就祷告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又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然后呢所有以色列人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谁。然后呢他们就抓住了450个先知，最后呢在基顺河附近，这个以利亚就杀了他们。所以实在说呢，加密山的经历是个得胜的经历，所以圣经每次讲的加密山都是讲的得胜，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中的加密山不光是指着它是结果累累的，那个到处都是，那个可以像神的园子一样，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一片青翠的，那么这个就是加密山的特点。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以利亚把众人都叫到加密山，在加密山上可以说是和仇敌有一番的对决。那么这次对决的结果，你看很明显的以利亚打得胜仗，很明显的大家都看见耶和华实在是神。那么这个是消极的，积极什么呢？积极在这个时候，等到真的他们把450个先知都处决了以后，然后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现在你可以上到加密山去吃喝。所以然后慢慢你看见没有多久以后，起头呢只看见这个云呢从海边飘过来，像指头那么手掌那么大，人手那么大，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倾盆大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亚哈他就坐着车子就往平原去，因为加密山是在山上嘛。那么加密山附近有个很大的平原叫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就是将来的哈密基顿战场，那个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平原。那么那个又称作神的谷仓，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刚好在海平面上，所以呢那里如果你种麦子很容易收成的，所以这就是可以说这就是刚好那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那么耶斯列平原它的首都呢就叫耶斯列。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亚哈，就是这个有以色列王和这个耶西别呢刚好就住在，就刚好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哪里，就在耶斯列。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亚哈呢就坐了车就往耶斯列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被圣灵感动，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一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你看旧约如果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像参孙一样，他能够这个发挥身体里面已经有的潜力， 这就证明说神在每一个人里面有一股的潜力，就好像做母亲的，如果到了最危险。